很多人他害怕改变，因为他的感觉说，哎呀，我就是我嘛，我没有办法改变的啦，我就是这个样子嘛，我就像我妈妈这样啊，我就是像我爸爸这样嘛，我就是像我哥哥这样，我就是像我姐姐这样，所以我没有办法改变，我天生就是这个样子，改变不了的啦。或者他们会说，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不然的话我不可能改变的，是不是？所以因此我们就会常常的怎么样，责怪他人，责怪我们的环境，使我们不快乐。整个害怕改变的谎言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牺牲者，我们是环境的牺牲者。但是真理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能够强迫你来思想、来感觉、来表达，你的选择是在乎你自己。环境和周围的人可能对你有一些影响，但实际上是你对他们的反应态度，你对环境和周遭人的反应，所以你这样的一种反应才会影响你自己。好，这样可以听得很清楚吧？好，不用重复哈。啊？啊？
要
啊。好啊。是，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环境的牺牲者，我们觉得我们是牺牲者，但是真理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能够强迫我们来思想、来感受、来表达，除非你自己来选择，因为选择是在乎你，因为神创造我们，给我们一个自由的选择意志。所以环境和周围的人可能对你有一些影响，但实际上是你对他们的反应态度，你对环境和周遭人的一个反应，你这种反应放在你里面，你相信这样，所以就影响你，所以就影响你。在我们姊妹我们很喜欢宝石啊、珍珠啊，对不对？那我们就来谈一下关于这个珍珠啊，珍珠，你知道珍珠是所有宝石类唯一的一种从生物产生出来的啊。那么这珍珠它是很特别的被形成的。那么有关于珍珠的形成是这样的，就是珍珠是由这个牡蛎那个叫做蚌啊，或者给正确的那个名称大概是牡蛎哈。它在它的里面怎么样会形成一颗珍珠呢？就是有一些的杂质啊，刺激的牡蛎，所以这些的杂质在里面没有办法排斥出来，所以在牡蛎的本身的里面就有一种一种本能啊，它本身它会把嘴巴打开贝壳会打开，它能够有个本能把杂质排出去，把刺激物能够排出去，它有这个本能。但是如果外来的这些刺激物没有办法排出去的话，久而久之这个牡蛎就开始接纳它，就把这个杂质就接纳进去，把这个刺激物就包进去。当这个珍珠就是当牡蛎把这些杂质、把这些这个它想要排斥的这些刺激物没有办法排斥出去以后呢，就在它里面就开始形成，成为一个珍珠。所以，因此珍珠的成分呢，90%是由海水的沙杂质所产生的。另外10%呢，就是牡蛎的本身的一些细胞的分泌物，所以这是珍珠的一个形成。从这个珍珠的形成，也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这个牡蛎一样，当有一些刺激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很可能我们就会说，哎呀，我怎么这么苦啊，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啊，就哭啊，很难过。但是你知道，这些患难临到我们，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是神 要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能够成为珍珠。哈利路亚。但是很可惜，很多人遇到了很多刺激物，但是都没有让它成为珍珠，因为他都把它排斥出去了。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啊，都不要啊。所以啊，神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珍珠啊。所以好像这个牡蛎一样，当他能够来接纳，能够来包容这个刺激物的时候呢，久而久之就成为一颗珍珠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啊。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也做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呢，为了要买这一颗珍珠啊，他卖了所有的他的财产，卖了所有的财产，为了就是要得到那个世上的珍宝，要得到那个珍珠。同样的啊，今天在世界上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啊，就是基督徒我们本身也是这样，我们经过了这些的苦难，如果我们能够接纳，能够拥抱，我们就好像成为那个卖了一切要买珍珠的人。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曾经有一个很属灵的一个这个神的仆人呐、啊，在传记里面忘了他名字了，他就说苦难呐、啊，我欢迎你。他讲过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些的苦难可以啊，这个操练我们这个人呐、啊，能够生出这个基督的一个品格来啊，一个珍珠能够从我们生命中能够生出来啊。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比方说约瑟，在创世纪里面的约瑟，他的一生也是这样，他的环境，他所遇见的事情。约瑟的方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牡蛎一样，把这些患难，把这些刺激物拥抱接纳吃下去，所以就成为他的珍珠，就成为他的珍珠。所以在你一生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的外在的刺激物呢？是不是有一些的困难的环境呢？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善这些的情形呢？如果有，你要来感谢，因为这是一个机会，使我们生命中能够产生珍珠，而不是要我们成为环境的牺牲品。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我们可以胜过这个环境。哈利路亚。所以大卫的诗篇23篇里面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就是这个道理，吃下去。哈利路亚，阿们。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现在我们要谈到就是关于改变自己的一个真理，有两个真理。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到一个理想的环境才是一个真正的快乐，我们喜乐是在乎我们跟永不改变的神的关系，不是要到一个理想的环境你才会有真正的快乐，乃是我们跟神一个不改变，这位永不改变的神的关系建立的好他对我们是信实的所以因此我们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学习把你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不要把你自己放在环境的上面，因为环境像是沙土。圣经里面主耶稣也做比喻说，有两种人，一个是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一个是把房子建造在沙土上。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环境的里面，就好像建造房屋，把这个房屋建造在沙土上一样，是不稳妥的。我们要把自己建造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建造在磐石上，是稳妥的，雨淋风吹房子不会倒塌。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16章22节到26节，我们翻过来，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我们再一次来看，我们看一下保罗和希拉他们怎么样的能够建造自己在磐石上呢？使徒行传16章22到26，16章22到26，我们从这个地方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保罗和希拉他们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们也顺服圣灵的引导来到了这个马其顿的这个地方，但是他们的结论就是被鞭打，而且下到监狱里去了。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如果我们想，如果他们没有一个真理在他们里面，他们对神的一个美善，他们失去了信心，他们可能的反应就是唉声叹气，对不对？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希拉就会跟保罗说，哎呦保罗好痛哦，你痛不痛？哎呦，他刚才打我们打好重，哎呦，我们怎么这么惨啊？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会落到这个地步啊？怎么神没有保守我们？怎么把我们放到监狱里面来？那我们还怎么传嘛？啊，好难过啊！然后忽然间啊，就这个，然后之后呢，就是说，哎呀，我们做传道的工作真的是很苦啊，哈、啊！哎，宝宝，你看，你们看到那个监狱那边，哇，这么大的一个老鼠经过，哎，怎么办？我们今天晚上睡在这里，那个大老鼠咬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啊，看那个环境啊，看自己他们会有一些的反应，对不对？但是是不是他们这样说呢？他们不是这样来反应啊。我们看见25节里面，我们来读25节。好，对，请。约在半夜，保罗和希腊祷告唱诗赞美神。我们读到啊，请好，读到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和希腊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哎呀，他们对神有很大的信心，他们不因着环境的缘故，他们相信主的美善，他们知道说即使在监狱里面，主也有你美好的计划，有你美好的心意，你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就为着神的同在，为了神的美好的计划，他们来感谢，他们来赞美，没有影响到他们。所以因此他们好像那个牡蛎一样，把这些的刺激物，这些不好的环境，他们把它包进来。所以当他们这样的时候，神的一个很奇妙的同在，超自然的能力就临到监狱里面，曾经在这个美国的教会啊，他们讲一个很幽默的事情啊。他们说有，因为在美国的教会啊，特别是黑人的教会里面啊，他们很喜欢唱诗，好像我们刚才唱诗打节拍啊。那美国的他们的黑人的节奏感也是很强啊，所以他们就来比喻这个故事啊。啊，他们的牧师，就黑人的牧师，就是用很戏剧化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故事。他说啊，你看从26节啊，就知道神呐、啊、就拆了一个地震，让地震来了以后呢，整个的地基就摇动了，监狱的门呢都打开了，所以呢，禁足的全家就信了主。所以这个黑人牧师他就描述说，保罗和希拉他们在那边唱诗祷告赞美神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唱这个诗赞美神，那么神在天上啊听见了保罗和希拉的歌唱，神很喜欢，他听得很高兴，他就用脚打拍子。对，用脚打拍子的时候呢，所以呢，这个神这个一用脚打拍子啊，地震就开始了。哈利路亚！所以虽然他们是用这样子来形容啊、当然意思就是说，他们黑人他们本身在敬拜的时候节奏感是很强的，所以他们就形容说用脚打拍子、啊，也神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来唱的啊。看到我们赞美他很高兴，他就在天上的宝座用脚打拍子呢，所以地震就来了，监狱的门就打开了。所以因此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来唱歌啊，神就打拍子，这个地震就要把你一切的难处都要震去了，一切的高山都要挪去了。哈利路亚，阿门。啊，有些人他可能是被关在这个婚姻的监狱里面啊，婚姻的问题，所以你被关在婚姻的监狱里面，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啊，你应该来祷告，你应该来赞美神啊，因为并不是在你所期望的完美的环境中才可以快乐，并不是你所期望的美满的婚姻你才能够快乐，你能够唱足够大的声音来向他赞美，因为他是神啊，因为他是神。所以不管如何，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上，圣经里面说凡事谢恩哈，所以我们来学习完全的相信，相信神的美善，相信神说，主啊，你现在让我遇见的这个环境，这样的事情是与我有益的，你看为是好的，你所祷告的事情或人，你看见他好像不是你所希望的改变，但是你要相信说，主啊，我已经祷告了，你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所以现在他所遇见的环境，他的情况就是对他是最好的，并且也对我很好，对你整个的国度都是好的。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完全信靠的心来感谢和赞美，真的是不同，并且神要继续的做改变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蒙恩的地方。为什么神要我们过一个感谢和赞美的生活，就是无论在任何光景， 你都能够靠主喜乐。哈利路亚，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不在乎完美的环境。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你能够控制是不是快乐，因为这个喜乐也是一种选择啊。其他人不能够使你难过、喜乐或者是愤怒啊，没有一个人会使你难过或者是使你痛苦、生气。选择在乎你啊，是你自己允许啊，你要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或者是过一个难过、愤怒的生活。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啊，比方说你说哪一些话啊，比方说你很生气，对一个人说，他说啊，你说这些话说我很生气，我们这样子来表达自己啊，这样子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你说这句话说我很生气啊，你就对对方这么说。那真理应该怎么样呢？真理应该是说，因为你说的话我选择要生气。真理应该是这样啊，因为你说的这些话我选择要生气啊，所以你说的那些话使我很生气，这是一种谎言啊。可能啊，做丈夫的他会对妻子说，你说的这些话使我很生气啊。如果还有呢，丈夫可能会对妻子说什么，你没有预备好晚餐呢，我很生气，我很难过。丈夫对妻子这样说，因为他下班看见妻子没有做这些事。那么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应该是说，因为你没有像我所预期的来煮好晚餐，因为你没有像我所预期的来煮好晚餐，所以我很难过。啊，所以我对自己啊也很生气。所以有一些的环境是你可以很适当的来改变过来的，你不是一直在环境之下，你可以来驾驭这个环境来改变它。我们看到耶稣他也能够改变，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三十一节到四十二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三十一到四十二，第十章三十一到四十二，好，我们来读这个地方啊，三十一到四十二，约翰福音啊，预备，停。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打他，耶稣对他们说，我从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拿石头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浅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耶稣说，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差来世间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浅妄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到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好，我们读到这里是四十节啊，就读到四十节。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他在传道的这样的事上受了干扰的时候，他可以离开那些人，不让他们来搅扰他。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就逃出他们的手走了。主耶稣没有屈服在环境的里面，他可以驾驭这个环境，他也可以改变这个环境，他也可以不在这群人的中间，他离开了，他离开了。所以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来改变环境，我们求主给我们换一个环境，事实上我们可以先改变我们这个人。还有呢，在一些的环境里面，如果他成为我们的一个搅扰，我们也可以啊，像耶稣一样就离开那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所以当你决定要改变自己的时候，应当有的步骤是什么呢？ 有四个步骤，当你决定要改变自己的时候，第一，你先找一本笔记本，好，把这个四个步骤能够写下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第八课的地方我们也写了当你决定要改变的时候，好，这 CABC 的 C 这个地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每一天，好，你有多少次是责怪自己的那种消极的情绪，好，因为外在的一些事情发生，你就开始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你就把它写下来，好，看每一天里面你有几次的消极的情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必须写出来这些的埋怨、责怪的时间，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说了那些消极的话，好，在这一段责怪的时间里面，你这些消极的思想是什么？你把它写下来。好，你把它写下来。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学习感谢和赞美，我们口里面我们不说埋怨，但是里面都在埋怨，里面都在埋怨。所以这样子的埋怨，在里面埋怨，口里面虽然感谢和赞美，仍然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神要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就是从我们的心开始改变起。很多时候我说我是一个感谢赞美人，我也感谢我也赞美，其实你里面很多的埋怨。好，因此我们要真的来相信神，连里面的埋怨神要帮我们拿去。因为从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见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呢，绕了这么久，事实上那个路程是很短的，为什么要绕这么久？因为他们埋怨的缘故，他们信不过神，所以他们埋怨。那么这些埋怨的这些百姓呢，都倒闭在旷野。所以神要我们成为赞美的子民，他不愿意我们口里面说埋怨的话，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啊，没有埋怨。所以我们把它写下来说，在哪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消极的思想、埋怨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它写下来。第三，当我们把这些谎言写下来以后，我们在旁边也要写出真理，真理的话是什么啊，应当有这样子的真理写在旁边。第四点，我们就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或者是早上，或者是中午，或者是晚上，啊，你就来安排这个固定的时间来纠正自己不正确的这个思想，啊，比方说我们在下面已经有一个例证，啊，谎言是什么啊，真理是什么啊，比方说你在早晨8:30的时候，因为下雨了，天气不好了，所以你就觉得说我觉得不舒服啊，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你在这个谎言地方你就写这个下雨啊，我就觉得不舒服了。那在这旁边要把真理写出来啊，说无论天气如何啊，无论天气怎么样，我选择靠主喜乐啊，无论天气怎么样，我选择靠主喜乐啊。所以可能到了10:30的时候呢，可能到10:30的时候，这个做丈夫的会对太太说，因为太太大概说了一些话，她听了不耐烦了，她很想出去了，所以她就说你再唠叨的话我就离开你，他们两个就有了一些的争辩，所以你再这样说下去我就出去啊。那这个就是一种消极的情绪，对不对？有消极的话语。所以真理是什么呢？是我自己想离开家啊，趁着我太太唠叨的时候啊，所以不是你唠叨你再说下去我就离开，是你自己想要，你选择要离开的，趁着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啊。所以就找出这个笔记本呢，把你的一些的谎言能够写下来，也把真理能够找出来。所以安排固定的时间来纠正这些观念。好，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的，哈利路亚，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的。因为摩西他也被改变了，他愿意不从这个埃及法老王的这个女儿，不成为一个埃及王的这个接续人，他愿意成为犹太人，所以他被改变了，他也改变了。那么我们看到雅各他也被改变了，对不对？他在他的这个旷野的地方，舅父的家里，他工作了14年，他愿意工作14年来娶拉结，他也被改变了，雅各也被改变了。约瑟在创世纪里面，约瑟他也被改变了，他受了许多的艰困，他也在监牢里面许多年，啊， 但是他也愿意来被改变，在生命中包容了接纳了这些的患难，使他成为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的，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人是从来不想冒险啊，从来不想冒险，从来不想冒险的大纲有两个大点啊，有两个大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ABC 的 D 啊 D 的这个地方讲到从来不想冒险。有些人他们从来不想冒险，因为他们把生命当中，他们在生命当中，他们就避免冒险。他们在这个避免冒险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常常做得很成功，因为他们不喜欢冒险，所以他们很能够避免，所以很成功。他们不愿意尝试新的事物啊，所以我们要谈一谈这样不愿意冒险的人，他们接受了些什么谎言。第一个谎言，他们觉得如果做一个冒险的决定，那是犯罪的。所以他们认为说冒险的决定是犯罪的，所以他们不要冒险。第二个，他们所相信的谎言说，他们认为神不喜欢也不会祝福错误，为了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最好不要有错误，因为冒险很可能会有错误，所以我不要冒险啊。所以他们认为神不会喜欢也不会祝福错误，所以为了我不错误的缘故，我宁愿不要冒险。第三个，他们觉得人生的目标就是要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特别是到了如果要去遇到危险的事情，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要把自己保护得很好，避免这些危险的事。他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保护自己，然后呢去享受但是呢避免危险。甚至有些人他害怕改变了，害怕冒险，宁可去死他也不愿意改变哈，宁可死他也不改变，他也不要冒险啊，就有这样的一种很强烈的一种谎言在他里面，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种行为。当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他们要被改变，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我们的神他也冒险了，是不是？当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他创造了万物，他也开始创造了人的时候，他就把自由的意志赐给人类。当他把一个自由的意志摆在他所创造的人的身上，这就是父神的一个冒险。如果你我是神的话，很可能我们就不太愿意把自由的意志来放在人的身上，因为我们觉得太麻烦了，倒不如我们创造一个人是很能够听我们的就好了啊。但是我们的父神做了一件冒险的事情，就是把自由的意志给了人类。那么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一节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来读第一节，预备，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读到这里，读到这里一节就可以了。所以你们该效法神，我们神他也是冒险，对不对？给我们了一个自由选择意志，所以我们当效法神，包括效法他的性情和样式。所以我们也愿意来学习这个冒险，因为你知道信心的本身通常也带有冒险性。因为信心你并不知道，比方说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离开他的本族他的父家，他要去哪里他并不知道，这不是一个冒险吗？如果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接受一个不敢冒险谎言的人，他说死他都不肯走，那么这个工作就不会成就在他身上，但是他肯冒险。所以有的时候信心的本身也是一种冒险，所以你要过一个很喜乐的生活，你就不能没有冒险。因为比方说你要交一个知心的朋友之前，你必须冒一个危险。什么危险呢？被排斥的危险。 你要找一个姊妹或者一个弟兄约会的话，你必须要冒一个危险，你可能会碰壁的危险，你必须要冒这个危险。你要得到他人的注意，你必须要冒一个危险，就是被别人忽视的危险，是不是呢？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有一个危险，如果你都不动，你不会是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我们需要去冒险的。